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一块儿听《使命门徒》，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在《使命门徒》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来自世界各地华人教会的现况，扩大我们的属灵眼界。我们期待通过聆听来自认识不同文化，透过了解彼此的差异，反思自身的处境，学习以多项的思维去看待教会事务。不知道您的教会是否有来自不同文化或族群的弟兄姐妹？多元文化是祝福，也是张力，教会应该如何的来因应呢？分堂的聚会怎么建立家庭式的归属感呢？我们来听今天的受访嘉宾，加拿大圣道堂的王礼智牧师他的分享。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在加拿大温哥华圣道堂的主任牧师王礼智牧师 George Wang 来和我们分享。那今天很特别的是，不是由我来访谈，而是邀请到舒翔来主要访谈 George 牧师，因为舒翔他人就住在温哥华，也参加过这个温哥华圣道堂的聚会。舒翔，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介绍一下王礼智牧师以及圣道堂是一间什么样的教会？
没问题。我特别记得我，因为一开始我来这边都是在这边所谓的 mainline church 主流教会，就以白人为主的教会聚会。那所以当我第一次到圣道堂，然后那时候是他们邀请我去帮他们司情，然后我走进去就看到哇，两边挂满就是像传统华人过新年的这种装饰啊等等的，然后里面全部都是一片中文字，然后从最小的周报到各种大的挂画上面都写满中文，我就觉得哇，好亲切哦，有一种真的穿越来到回到台湾的教会的感觉，而且是回到我小时候的台湾教会的那种味道，而不是现在已经，你知道现在台湾教会都日新月异，然后各种很新的，那是有一种古色古香的台湾教会，然后但同时又是一个很大的教会。我就在那边感受跟他们一起聚会，然后整个就是他们有中文歌也有英文歌，然后正道的时候也是中英夹杂这样。那其实我觉得在当初就觉得哇，很有种回到家的感觉，然后特别想更多认识这个教会。那同时在跟他们谈过几次话之后我们这个找我去聚会的这个牧师他也把我介绍给王牧师，然后王牧师就特别听到我在也在温哥华念神学读神学院，他就觉得哇很好，然后就一直跟我聊天，然后问我说在不管在神学学习上啊，然后在这边生活有没有什么需要。我那时候就觉得哇，王牧师是一个好温暖的属灵长辈，同时又听到说哇，他以前是在神学院教书，那我觉得这就更令我有兴趣了，因为我就每一次我都在思考说就说在神学上跟教牧现场的连结，那有一个这样子过去在神学院教书的，然后现在到了教牧现场第一线去牧会，我就特别想听他的所有的省思啊，或者是他自己为什么会愿意经历这样，大家都觉得好像神学院教书是比较轻松比较容易，然后也比较自在的，那为什么他会愿意到这个可能工时也超时，然后各种人的问题更多很多麻烦的地方，那他为什么会愿意去做这样的转变？
是我也很期待齁。王牧师本人是马来西亚人，但是那时候你说他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他是用英语教学还是用华语教学？
是，他基本上是全英文授课。
哦，所以他其实是在教学的时候是以英语为主，那但现在在华人教会牧养。
是，没错。
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位牧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王牧师的访谈。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你们分享。
对，今天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之前自己也去了几次这个圣道堂在温哥华，然后所以我在那边私情，然后特别是在 Bridge 的这个聚会。那 Bridge 的这个聚会，我觉得一开始就可以请教王牧师在 Bridge 的，就说为什么一开始会有 Bridge 这个很特殊的聚会的形式。基本上等一下王牧师可以有给我们更多详细的介绍。基本上 Bridge 就是一个特别为 1.5 代的这个中文也很好英文也很好的这个双语的聚会。那王牧师可以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 Bridge 跟为什么一开始会创立这个特别的聚会吗？
是的 Joshua， 你刚才讲的就是移民他孩子们有的是十几岁来到加拿大，那么他们中文已经也很棒了，他们不但是可以讲也可以读这个看圣经，也甚至可以用这个中文来看，然后呢他们工作呢也是用英语，所以他们是双语两个语言都可以。所以在敬拜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沟通的时候喜欢用中文也可以用英文同样的就唱歌也是可以英文也可以中文所以有的时候你在 Bridge 聚会的时候两个语言都可以听到。那这个分享信息的时候呢我们也有用英语也有用过这个中文所以双语都可以。那他们就觉得比较温馨一点就是在那个场合什么喜欢用中文也可以英文也可以。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 1.5 generation 的这个事工。
是，我自己是觉得很特别，因为我特别从台湾来到温哥华，然后不同的文化，然后用不同的语言，但是同时 Bridge 这个聚会，就是说在中文堂跟英文堂之外的这个聚会，真的让我感受到很特别，就是在那边我可以有很熟悉中文的感觉，同时又有我平常喜欢唱的英文诗歌，真的是像王牧师说的这个很特别的一个聚会处境。那今天一开始我还是想请教王牧师，就是说你的整个个人的成长历程，以及您在整个服事的过程，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好的，很简单的是，我是从留学生变成在这里做神学生，然后就这个牧养教会。那么从小呢是就小乡村长大，那么家里呢是有养鸡就鸡的农场这个车。看到小鸡到母鸡，母鸡生蛋了然后这个循环呢就看到这个生命一直在繁殖家里也种了很多菜，也有养鸭，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就是动物啦，就是看到生命是一直在繁殖的时候就经常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生在世到底有何意义所以在从成长中都经常挣扎就是说到底我们活在世界要受这么多苦因为在农村长大是生活是蛮辛苦的了凌晨就要很早就要起来要去喂鸡喂好了就要赶出去上课，上课了回来又是回到农场工作，然后晚上要到很晚才能够做功课，所以觉得那种生活很辛苦，所以就问说到底人生活在世界有何意义一直有一天这个看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我们很熟的神爱世人那个经文的时候看到永生这两个字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我现在活在世界上现在所做的所不做的都有永恒的意义就是这个人的生命呢，不是在乎说今天活的到底是什么意义，而且永恒的意义。所以从那时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对这个生命的意义呢有更深的一个去发展了解。当然也有宣教士到我们的城市也跟我们讲解一些，然后就有对上帝的真理有更深的一个了解了。然后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是做留学生了。那这个到了圣道堂是我们的创办牧师孙约翰牧师，那今年圣道堂是50周年。那听到孙牧师讲道的时候，你知道他讲道的时候很有活力的，那他是这个 宁波的口腔哈，所以说当初呢听他讲国语呢有一点吃力，但是慢慢的更容易了解他的分析。那有一次呢他就我毕业了以后他就问说看到你平常在团契里在主日学教课团契里带领做辅导怎么有没有想过要去念神学就这么样的一句话就开始进入了这个神学院。其实呢我就蛮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还没有进神学院之前呢是有在这里的一个炸鸡的一个店叫做 Church's Fried Chicken。所以我说从Chicken Farm 到 Church's Fried Chicken 然后再到 Church 里侍奉，所以
是
这是我的简单的一个过程，然后就从那时开始呢一在圣道堂已经大概有43年的时间了。
是，王牧师是在马来西亚长大对吗？
是的呀，马来西亚这个婆罗洲那边沙捞越一个小城市。
是，那王牧师从马来西亚特别到加拿大这么不一样的处境，有没有觉得就是说在文化上面的冲击等等，当您刚成为一个留学生过来的时候？
感谢主，就是说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所以从多元文化呢就是说来到加拿大那时还没有这么多元文化到现在呢，当然我们看到是一个 mosaic， OK， 很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了所以说那时没有说很惊讶到这里的文化但是在我那1970几年来的时候呢，那时候呢就是很多在这里的加拿大人他们是反中国人， OK， 他们到处你可以看到标志都是请中国人用不好听的那个中国的名字请中国人回去中国。就在那1970几年的时候他们认为说我们中国人太努力了，把他们的工作都抢了。所以说那时候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么样要跟这个 Caucasian 一起相处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个努力的奋斗可以努力的继续的跟他们建立友谊也很多中国人这里生意也聘了很多这个洋人，他们渐渐的，我就记得我的一个 economics professor， 他是这里加拿大人，但是他在马来西亚做过这个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as 他们的 financial consultant， 他就因为看到这样的情况，他就写了5大篇的文章说为什么加拿大需要移民，所以 Why does Canada need immigrants， 从这样的开始我跟那个教授是相当很有好的关系，所以他也很了解马来西亚来的这个学生们的情况，所以他写了那些文章呢，我们发现到真的对加拿大有很大的帮助。
是，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收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友街1号10楼，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HN 良友 .NET， 欢迎来信留言与我们互动。
那请问牧师，就说在您说您特别在从圣道堂然后在孙牧师的这个鼓励之下进入到神学院，后来您在神学院整个学习的历程，然后甚至我们还知道你最后也成为了神学院的老师，可不可以也跟我们谈一下你这一段经历？
是，那个在圣道堂服事是纯时间的，然后这个神学院的教授呢跟院长呢他特别邀请我去教几门课，那我是一般来就是在星期一，一般来是牧者们放假的时候就是休假的时候，星期一是我去神学院教书的时候一般来从早上一直会教到晚上然后呢另外呢还有另外就是在这个 Willingdon Church 那边那个学校也有一个分校在那边也在那边教课。那教神学 我是觉得说不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也看到很多学生们他们毕业以后都怎么样开始这个教会在牧养教会这是让我感到非常高兴。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的学生们毕业以后多是要自己开始教会，不喜欢说这个到某一个成立的教会很久的在那边侍奉，所以我几个学生都是自己开始了教会。
是都是华人教会吗？还是都有？
不一定呀，他们虽然有的是华人他们不一定，但是我的学生呢是大概是 20% 是华人，然后有差不多25-30% 是韩国人 Korean、
okay.
然后其他的都是加拿大人。对，
是，对，因为我自己现在也在温哥华读神学，然后我真的觉得这里的整个神学教育之所以很丰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真的有来自全球各地，就像我每一堂课都有韩国人，然后有中国来的，然后大陆香港、台湾，然后或者甚至是在非洲各国，然后或者在澳洲等等。我觉得整个不同的，从我们每一个不同的文化处境里面来共同理解然后认识这个共同的基督信仰，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宝贵的经验。然后每一次从不同文化的同学口中说出他们对这个信仰的认识，真的都会就是让我很惊讶，觉得说哇，我怎么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所以我觉得相信牧师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有很多的领受，跟同学的互动中应该有很多收获吧。
一点没错呀，可以了解到很多不同的文化的，真的是让我非常高兴。那也有好几位是这里的这个 First Nation First Nation 的学生呀，所以就尤其这 First Nation 呢，就是因为他们以前有 Residential School 就是
寄宿学校，
学校里面的一些的呀，对呀，所以原住民呢这些呢学生们出来分享他们的经历非常的这个感动。
没错，我觉得这个多元文化处境也是我特别想请教牧师的一个点，就是特别在这个圣道堂，即便它是以华人为主的教会，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整个圣道堂的使用的语言上就有中文、英文，然后或者还有少数用粤语、广东话的也都有。然后特别在整个圣道堂里面，中文堂、英文堂跟 Bridge 里面真的是跨年龄层、跨文化又跨语言，甚至还有跨族群的。那不知道牧师特别在牧养这样的教会，然后带领整个这么多不同的族群的时候，都会不会遇到哪些困难？然后毕竟就说在每个族群跟每个文化之间都有自己在意的议题，甚至每个世代在工作的、在退休生活的等等，都有很多自己不同在意的议题。不知道牧师怎么看这个，然后怎么兼顾，或者说怎么帮助他们，然后甚至彼此之间有没有对话的机会？
呀，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那么单纯。那么我们最年长的是100多岁了，就105岁的还在okay, 就是最年轻当然就刚刚生出来的了哈。然后我是觉得说，虽然是这个叫做这个 Chinese Church 华人的教会，但是我们是多元文化的因为你就说从国内来的，从不同这个省、不同这个城市来的，都有不同的文化，
没错
然后就是孩子在这里长大的呢，我一说一般来至少有三个文化拼在一起 tricultural、okay? 就假如他们是基督徒的话是一个 culture、okay? 中国人又是一个 culture。 那在这里这个加拿大这个学校这个教育制度里面又一个 culture， 然后还有很多他们这个就是 dialect 的 culture， 还有很多不同，所以经常孩子们所遇见的一些压力呢，我是觉得说从这种 multicultural tension、okay, 多元文化的这种的压力之下成长不是那么简单。那圣道堂感谢主，我们现在就是说为着要我真的很感谢我们的同工、教牧同工们跟长职们跟其他的领袖跟我们一起配搭， 没有的话呢根本没有办法。啊、所以圣道堂、有一个特处就是、无论在哪一个年龄我们都有一个爱的团契还是一个生命小组还有查经班他们都可以参加的。那童工里面呢我们有这个儿童的节目那个是可以说你可以以不同的这个儿童的语言啊这些children language 来跟他们沟通所以说无论是动画啦还是其他的这个教导的方式来 godly play 啦这些那到了青少年的时候挑战性就多一点了。所以我们这个青少年是请个 CBC, Canadian Born Chinese,
是
在这里长大的中国人然后呢他是在这里也在圣道坛就是成长的一个今天是牧师了他前年被安立成这个牧师。那么我们英文的呢是请这个Reverend Howard,他是这里土生的加拿大人但是他的太太是中国人
okay,
那中国他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的那这位加拿大人的牧师Pastor Arthur Howard 他是在马来西亚 OMF 做这个宣教士做了快有十年的时间然后又在 UBC 做这个 University Christian Ministry可以跟国际的学生在那边侍奉了十多年的时间然后他想要有教会的这个经历经验他就参加了我们邀请了他所以英文部的我们是以这样的来去就是说给弟兄姐妹们他们所需要的属灵的这个带领那中文部的呢我们也感谢主就是因为从国内移民的很多我们也感谢主有从国内这个在那边工作毕业然后在这里做传道那也有一个牧师刚刚安立他为牧师他是台湾人在台湾也牧养的但是他的太太呢是从这里生土生的加拿大人到台湾去教英语他们称为夫妻所以他是回到自己的国家但是先生就带回来了他的孩子两个呢是这个尤其儿子讲中文可以讲到一口流利的因为在台湾几年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就虽然说有不同的文化当然我们有许牧师跟我们同工有20多年的时间了 OK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就看到说上帝他都准备有这个同工无论哪一个年龄无论什么文化我们都有看到上帝的恩典祝福我们有很好的同工一起配搭
是没错我觉得听牧师分享我觉得真的可以感受到就是说在针对不同的族群真的圣道堂都找到非常适合的同工然后来非常贴近他要牧养的这个族群那我另外一个问题想要请教牧师就是特别在很多大教会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分海内外然后或者台湾香港大陆等等地区都会有很大的教会面临因为他需要开始分众因为他人数越来越多呢他需要分众的时候于是就有青少年变成有自己的聚会然后有的以年龄层划分那有的以语言划分有的以不同文化来划分那在划分的同时当他们分得越开的时候就好像比如说以我在 Bridge 为例我可能就跟中文堂和英文堂的人都不熟然后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是我们又是在同一个圣道堂的这个名字下面那我就不知道牧师觉得说要怎么来建立这个家庭式的归属感就是说我们即便在不同的中文堂英文堂或者是有的教会是在青年的聚会有的是在成人的聚会当中那我们还是要建立这种家庭式的归属感这件事重要吗那应该要怎么建立
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最从同工开始
是
同工呢无论是哪一堂这个聚会的我们比如说每星期二开会的时候staff meeting 的时候 无论哪一堂的同工都一起开会，一起祷告啊，一起灵修啊，然后把就是跟牵涉到整个教会的事工，我们都一起讨论，一起来检讨，然后一起来配搭。那有特别的一些啊，像这个平安夜的时候 ，Christmas Eve 还是圣诞节，我们就是三堂同聚。啊，没有疫情的时候，就是有复活节、受难节、堂庆这些有不同的节日的时候，我们会有三堂一起同聚。啊，也有情况就是说，我们三堂都有不同的一起来配搭侍奉。在还没有疫情之前呢，我们这个九点第一堂聚会完后，体育馆是开放的，做什么呢？有茶点。那个茶点呢，就是无论你参加哪一堂的都可以来参加，这样有互动的时候啊，就感觉到我们是属于一个大家庭。那我想要让弟兄姐妹感受到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的话，同工们教牧同工们有这样同样的感受的时候呢，啊，我想这个会传递到弟兄姐妹的身上。Yeah.
没错没错，真的要刻意营造很多这种可以让彼此产生连结的，透过聚会啊或者是非正式的一些聚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
In Christ we're one family，
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
在耶稣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
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
在基督里难得太大全体一家人。
En Cristo, nosotros somos una familia.
Dalam Nabi Isa, kita ialah sekeluarga.
In Christ, we're one family.
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感谢神，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不分种族文化背景，在基督里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上帝的 DNA。 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相约在主里。